好啦，你们来听听滴流的讲道吧，不知道好有压力哦，要讲出滴流的讲道来。耶利米书31章，其实没有什么滴流的讲道了，神的道都是滴流的，不是滴流的就不要讲，对不对？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我们会读两遍这段经文，不是，不过是从不同的经卷来读的。31到34节，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希伯来书第八章，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八章，第9到13节，就是使徒的引用了耶利米书的话，虽然两者之间没有完全一样。第9节，来，不像，对不起，等一下， 我想从第8节读起吧，比较完整一点。来，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里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今天我们把圣经分成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就是从这一节最后我们读的这一节经文来的。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钉十字架的前一夜跟门徒立了一个约，他称它叫新约。所以从此以后就把在摩西的时候神跟他的百姓立的律法的约，就是颁布十诫的时候立的律法的约，就称它叫做旧约啊，旧约。所以我们也把时代区分为主耶稣来之前叫做旧约时代，主耶稣来之后称为新约时代。希伯来书形容旧约的时代，神跟人的关系是像亲密到像神牵着他们的手来领他们出埃及。神带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是像牵着他们的手一样。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跟那个时候一样多好，对不对？对吧？如果神牵着你的手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啦？学生，当你走向考场的时候，主牵着你的手，我想那一天无论考什么试，你不会怎么紧张。当你去 interview 职场上一个工作的时候，是主牵着你的手去的。 多么好。当你去跟一个心仪的对象相亲的时候，或者跟他初次约会的时候，他牵着你的手去的，我们的主一定是最好的媒人，不是吗？当你生病被送到医院去的时候，主牵着你的手，这些是多么好。可是弟兄姊妹，希伯来书说，他引用耶利米书的话，他说当新约来到的时候，不再神不再是牵着我们的手，不再是这样，也许我应该说不再是只是牵着我们的手，那是很遗憾的事吗？我们觉得主牵着我们手，大家刚刚大家都公认那是很好的事，可是新约时代就说我不像当年我拉着你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好像意思是说以前很好，对不对？小心了，以后不再是这样。不不不，神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希伯来书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在新约时代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更好的。希伯来书有13次用了这样的一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叫更美的，更美的祭司职任，更美的祭物，更美的中保，还有更美的约，更美的盼望，英文就 better， 13次用到这个字眼，所以今天一定是比旧约时代更好。怎么样能够比主牵着我们的手更好呢？希伯来书引用先知耶利米的话，讲到新约的特质。第一，他说律法将要写在信的人心板上面。旧约时代律法写在哪里？写在石板上，是神叫摩西去凿出两块石头，比较平板的石头，然后神做了一件稀奇的事，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神亲自用他的手指头，神是没有不需要像我们有这个形象，不知道他的手指头是什么意思，可是神用他的手指头在石板上刻下律法，他不需要像石匠这样敲啊敲啊打打啊磨啊，不需要，他手指头写一写就刻在那上面，那是伟大的神迹，对不对？那两块石板可宝贵了，没有一个物件或者考古上的物件比它更有价值，我想应该要放在故宫博物院的，是摩西没有这样。当神的百姓在神颁布十诫之后，很快就偏离神的道去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就拿起两块石板，就把它在地上就摔碎了。这个摩西摔碎这种价值亿万来算的一个宝贝，你知道不知道？对吧？如果今天我能够证明我有一块石头是神写字在上面呢？我们就发了，想要买多大的教堂都可以。摩西把它摔到地上，然后摔碎。我告诉你为什么，摩西很清楚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事情，写在石板上不是最有价值的事。如果律法没有放在他们心里面，有那个石板做什么？事实上有那个石板只有一个作用，就定你的罪而已。律法写在石板上是要你照着做，可是今天先知说律法要写在我们心上，那意思就不是有一个规条叫你照着做，而是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可是不知不觉我们里面开始有一个想要遵行律法的心，而且好像能够遵行律法，有那样的动机，有那样的喜欢。希伯来书在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那是怎么回事，他立的这个永约意思就是耶稣基督要在我们里面行神所喜悦的事，他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新约跟旧约很大的不同。到了新约时代，不只是神牵着你的手，还要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在我们里面是那么真实的，以至于连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想法、我们心思意念、我们的感觉、我们所喜好的，好像是神自己在我们里面这样做，我们就是喜欢这个，像神一样， 跟神有同样的心，好像我们跟神是联合的，那就是新约的奇妙。神离我们近，比牵着我们手更近，因为他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先知也说，耶利米说，新约时代我们将不再是借着律法之约来成为神的子民，而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成为他的子民。这样你就知道，在旧约时代借着律法，写在石板上的律法，成为神的子民，那意思就是神颁布了好像一个国家的宪法法律，你需要在那个法则里面生活，就成为他的百姓。可是新约时代不再是这样，是因为神自己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是以儿女的身份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是因为进到他的家中，进到他的里面，当然就在他的国里面。我们与他的关系是一个这样的生命的关系，一个真正的关系，那个比所有我们从父母遗传的都更伟大的事，更全备的事，就是我们从神遗传了，我们从神传承了他自己的生命，包括他自己生命的特质，而那个特质是充满了荣耀，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而且是要活在永恒里面的。所以旧约时代用一个契约来定位，可是现在我们在它里面，我们不是用契约了，而是你就有他的生命，是他的儿女，对吧？你能区分这两方面吗？我在十八岁的时候认识主，我当然懂得我们称为神的儿女。事实上我很早我就会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称他阿爸父，我们相信我们祷告他蒙垂听，他会眷顾我们，他是我们的源头，有一天我们他要归回他的家等等，我们都知道。可是我并不知道我里面并没有完全有神儿女的意识在我的里面。那个时候我虽然会背那个经文，没有很注意里面的两个字，就是凡接待他，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做神的儿女是有权柄的。我从那时候信主，就一直觉得要讨他喜悦，很自然的想要走在他的道路上面，把自己献给他，为他而活，爱他，顺服他，我们想的就是这些事。我不知道是以前神没有很认真的教导我这一件事，还是我没有听见，有可能没有听见吧。一直到信主三四年以后，神开始教导我这一件事，就是我是神的儿女。这有什么好教的？这很有的教的。我开始发现，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赦罪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因为那是父的心。我们在春令会的时候讲过这一件事。那当然我初信主就懂得赦罪这个道理，可是真的很懂吗？所以那个时候主开始教导我这些事。当我发现有一件事不小心违背了主，或者是说了一个不对的话，或者一个不好的思想，主开始教导我说，你不要先想着这些事要求神赦免，或者是要怎么样改正，而是仍然先来到神的面前，知道我仍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他是我的父，我并不需要因为犯了一个错好像他就离我很远，我不需要这样，即使我的感觉是这样。到了他面前，意识到他的同在，再开始来想我应该怎么改正我的行为。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那是很里面的内在的心里面的一个光景。后来主带领我跟荣教士他们在一起，他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儿童夏令营，我刚去他们就邀我在儿童夏令营做一个辅导，可能就是在那一次嘛，我初次认识我们的江文凯弟兄，他那时候五年级好像。我们四年的弟兄姊妹一大半都没有像他那么早就我就看过他。我那一班五六年级的孩子，男孩子调皮哦，跟我们现在大班的孩子差不多。大概我们那班就只有一个比较安静，就是文凯。跟我一起做辅导的是一个在师大教书的弟兄，跟我差不多同年，我不知道他退休了没有，也许他跟我不一样，他比较凶一点，因为本来就是老师嘛。那些孩子有一天晚上聚会前吃过饭洗了澡，快要预备聚会了，他们却又在那里胡闹，把自己搞得脏兮兮的，流汗这样。所以跟我一起做辅导的那个弟兄就把他们臭骂一顿，那些孩子就每个人都是用丧家之犬一样啊。紧接着就大家排队要进会堂，我在旁边看，因为我在那边追求，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很小心的过生活，去参加聚会好像是一个查验自己一样，我们期待每一次去聚会天是敞开的，我们很容易感觉到神的同在，很容易进到他的面前敬拜他亲近他，如果那一天没有好好活在神面前，好像就不能期待这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那种观念不像儿女的观念，那种观念好像很正常嘛，对不对？你讨神喜欢，遵守神的命令，神就爱你，他就向你显现，圣经的话嘛。所以我看到那一群孩子，我心里就想说，等一下看他们怎么赞美神。前一天晚上哇，很火热的个样子，可是没想到进到会堂唱了一首诗歌，那些孩子可热闹了，很认真的赞美神，而且看他们样子是真的很喜乐，很有荣光的样子。在那一刻我得到很重要的教导，那不是之前完全不知道的事，可是我没有把它当真。因为看起来好像那样想不太正确。你顺服不顺服神，你今天有没有好好过生活，当然会影响你来到聚会会不会蒙福。可是连这样想法主都想把我翻转过来，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不会这样的，他不会因为我们今天有失败，他爱我们的心减少，他比较不想靠近我们，或者一定要惩罚我们一下，他不是这样的神。我们认识他是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是多么奇妙的事情。我们就是因着没有遵行神的道，没有遵行律法而有的罪，都已经得着赦免，就像一个父亲宽赦他的孩子一样。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记不记得我们春令会的时候引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话，如果他是我们的父，一个父亲就是这样，他只是想松手，他如果伸手是为了要给他们最好的，你并不需要觉得他的手常常都拿着拳刑法的权杖，他并没有想要严严的辖制他们。就在那一段主教导我学习在这一方面更认识他，他是我们的父的时期， 有一天在聚会中，我听见一个姊妹，她是那个时候教会的传道同工，现在在美国，我们的好朋友。那个姊妹站起来，主感动她站起来做了一个见证，就提到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我们待会儿讲到完要唱的诗歌，在颂赞诗选190首，主同在的荣耀。我见过他，曾认识他，我们可以看见他，可以这样认识他。那个第二节，那个姊妹提到这个第二节，她说：“当我跌倒，被罪压制，心灵破碎与忧伤。”如果我来写，我可以很合乎圣经真理的写下一句话怎么写。可是那个下一句话不是这样写的。当我跌倒，被罪压制，心灵破碎与忧伤，显然是一个失败。他说：“我就感觉主与我亲近。”听起来很像异端，你知道吗？对吧？你会这样跟小孩讲吗？你失败，我就爱你。你一定不会这样讲，对不对？可是神就是这样。你可以跟他说你不喜欢他这样做，可是你还是爱他。那一刻我开始更多的明白，就像如果一个小孩在路上跌一跤，可能他因为不听话跌一跤，爸爸或妈妈会不会赶快跳开，他跌一跤离他远一点？不会，一定会更靠近他，对不对？那为什么你觉得你失败跌一跤神会离你远呢？那只是你的感觉而已。你一定要学习胜过那个感觉，从心里面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那是我们的父。当我跌倒，被罪压制，心灵破碎与忧伤，我就感觉主与我亲近，我重担足以担当。来，这两节歌词我们读一遍。当我跌倒，被罪压制，心灵破碎与忧伤，我就感觉主与我重担足以担当。希望你也这样认识我们的父。可是先知耶利米预言到新约时代的特质，讲了四件事，我刚刚提到了三件事，我觉得最伟大的就是接下去这一件。说到最伟大也不是，这个其实把前面三件也都包含进去，这四件事情合起来都是同一件事，就是认识神。我们都可以认识神。希伯来书把它做了一个对照，就是过去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当然那是先知耶利米说的，过去的认识是像神牵着我们的手，现在的认识是神在我们的里面。那个认识是一个更亲密的认识，就像我们常常引用奥古斯丁讲他得救的经验的时候，在他的忏悔录里面提到的，谁能使你来到我这里，掳掠我的心，使他着迷，以至于我忘记自己的败坏，牢牢地抓住你，成为我此生至爱至宝。就像这样。或者像马丁路德，改教家马丁路德，再过2年我们要纪念他改教500周年。他在1517年10月31号，他订了95条反对赎罪券，指出教会的一些错误的宣告，在他的教堂门口开始了改教。可是我常常觉得真正改教的开始是10年前发生的事，那个时候他刚成为一个神父，刚神学院毕业，成为一个神父要主领弥撒，弥撒就像我们的圣餐一样，那时候教会称他叫弥撒，现在天主教还是这样叫。他拿着饼杯在主领弥撒的时候，他自己叙述说，他觉得神的临近是那么清楚，以至于他想要逃出去。他不是真的要逃出去了，你真的看见神的荣耀，我们讲过，你会像彼得一样更靠近他，可是却口中却说主啊离开我，就像这样。他觉得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的同在。我常常觉得像那样的经验才真的是后来促成他所做的事情的根源。我们可以这样认识神的。 可是为什么耶利米这样说？希伯来书也引用他，他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那如果这句话我们要照着做，我不应该讲这个系列，对不对？你不需要教导人关于认识神。其实希伯来书是用希腊文写的，新约的希伯来书，你看它的希腊字，它选用的希腊字有可能稍微解释这个问题。希伯来书八章十一节，我们刚读的，他们个人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这里用的字希腊字叫 gnosis 或者 ginosko， 这个字一般来讲认识的字在新约圣经出现很多很多次的，它就是一般来讲认识的这个字。可是它的下半句，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你为什么不笑声？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你知道吗？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这段经文写到这个的时候，他用了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叫 Ado， 那个字就是希腊文在讲到看见的字。你知道看见跟知道常常是同样的字，我们中文有那个意思，但是常常不会混用，看见就看见，知道就知道，英文会混用，对不对？当他说 I see 的时候，他并不说我看见了，他说哦，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我知道了，对吧？英文 I see 这样用的，对不对？当你跟他讲一件事，他好像豁然开朗明白了，他说 I see 啊，现在我知道了，原来如此，通常不会被翻译作我看见。希腊文也是这样，他的知道的这个字也就是看见的意思，看到了，知道了，意识到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个人那样子教导你的乡邻，你的弟兄说你应该认识神，因为他们将要看见我，将要知道我，他们会知道。这个知道是用亲密的认识，是面对面的亲眼的认识，对吗？我相信希伯来书引用先知的这个预言讲到的这个看见，这个知道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说不是人教导的，那是圣灵的工作，对吧？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论到圣灵宝会是要来的时候，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他就说你们要看见我，那是圣灵的工作。那个看见并多半的时候不是指着一个人因着圣灵的工作有一个恩赐看见一个异象一个图像，或者他有特别的异象看见一个穿白衣的啊的耶稣，像这样的看见，不是的，那是意识到神的同在。就像这个字表达的，它是一个知道，是一个看见，是一个意识到，就是知道，知道神，因为你看见了，亲眼看见。你知道知道或者看见一个人，跟很认识他不太一样嘛，对不对？认识他也有可能就只是听说他知道他很多的事，这跟你看见知道他不一定都一样。有一次我去年有一次我应邀到中华福音神学院的 Chapel 他们的学生跟老师的周会去讲道，我预先做的家庭作业，我常常会 做这样的事，我想先认识一下在那个学校教书的神学家们，而且有好些的名字我都知道，也是我很敬重的一些神的仆人使女啊，包括负责这一件事在跟我联络的他们的牧仪部的部长蔡真丽老师，他跟现在他们的院长蔡丽珍老师不一样，蔡丽珍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多年的老朋友，这个蔡真丽老师我从来没有见过，可是我很早就知道他，所以我就上网看看他啦，看看他们的资料。 他来自菲律宾，他拥有华神的道学硕士，去了芝加哥的 Trinity 教牧智商心理学的硕士，所以他有两个硕士，然后又有那个学校的 Trinity 三一神学院的教育学的博士的学位。他写过书，我在网络上还找到他的照片，这样我到了 那边不会完全认不出他来。可是我跟你说，到我去讲道的那一天，我早一点去，他来接待我，我面对面看见他，跟他说话，我对他认识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有一些没有写在网络上的东西，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明亮的人，很细腻有爱心的人，也很能够激发别人变得很欢愉欢乐愉快的人。后来我跟他的学生求证，我这样就跟他见过那一两个小时的认识正确不正确，我们有姊妹在那个学校读书，他告诉我那个老师确实就是像这样。他说有一次他为了实习的教会去找那个老师，在那个之前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跟那个老师讲话。他们的学校有很多学生啊，那老师跟他讲话的时候完全记得他原来在哪里实习，还有一些他的细节。就是像这样的老师。所以你认识神跟看见还有知道他可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像这样看见神知道他？那是圣灵的工作，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这样认识我，都要这样看见我知道我，那是新约的特质。你知道你可以切心的研究神，对他有认识，对他的道理有认识，有可能你成为神学博士。可是如果你没有见过他，你充其量只能说你是自以为认识他而已，对吗？喜安堂出版社有一本书叫《十字架的道路》，它的十三章特别讲到被弃绝的道路。有时候人需要经过被这个世界弃绝，他才会完全被神接纳。我们的生命都需要经历过像这样，好像脱去外壳旧壳，然后才会蜕变成一个全新的样式。他在里面提到一个例子，十三世纪被认为当时最伟大的传道人之一，现在人很多基督徒都没听过他的名字。其实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这些改教家都曾经从他们得到很大的祝福。我讲这个弟兄叫 John Towler， 约翰陶勒，他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人，像他那样讲道才叫第一流的讲道了。他立意成为他那个世纪最伟大的传道人，他传讲向世界向极意识。可有一次他讲道的时候，很多人来听的时候，会有一个弟兄，一位真认识神的圣徒过去跟他讲话，讲一讲话就告诉他说，陶乐弟兄，你需要向自己死掉。他有点被触怒了，他那天讲的题目就是这个。可是他会被触怒，也许正表明他确实需要，对不对？像罗宾顿师母说的，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被触怒，你应该先问自己，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老我使我被触怒。神用了一段时间才能使这个弟兄谦卑下来，后来他去离开他的讲台，单独去与神同在一段时间，后来才又恢复回到讲台上，神再一次使用他。当再一次使用他的时候，他的服事变得很不一样。他那个口才，他那个第一流的讲道还是存在的，可是完全不一样了。他最初讲到的信息就是，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他对神不再是讲论神，那是他亲眼见过的。我读几句约翰陶勒讲过的话给你听，如果你很喜欢，也许我将来放在周报上。他说，美好的梦想即使不时的被打瞌睡所打断，仍然比许多外在的宗教活动 有益处。所以你如果很累的时候还是来聚会吧，你打个睡总比许多 外在的宗教活动有益处。每个人都应该按自己的风格找到合适的时间，或者白天或者夜间，沉入自己的深处，去沉思默想，去默想神。他说将你自己全然弃绝给神，进入你心灵中的隐秘处，隐藏于其中。他变成注意这些事。他说在祷告的静默中，你必须看见自己的内心，没有人能比你自己更正确的说出来到你与神之间的是什么事。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如果你跟神之间有一件事，有可能是一个阻隔，有可能是你需要去依靠神解决的事，他说没有人能够替你指出那是什么事。只有当你在祷告的静默里面看见自己的内心，你才会察觉到存在于你跟神之间的事是什么事。他说你要问你自己，而且要聆听。在心灵最亲近、最隐藏、最内在的地方，神总是亲自、活泼、积极地、实在地彰显他的同在。在那里，灵魂靠恩典拥有神自然拥有的一切。神当然拥有一切，可是我们是借着恩典，可是也借着这样注视神。第四历代神的圣徒，一旦他们进入这样对神真实的认识，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信息，他们有负担的，他们常常提到的事，都会是要我们去看神、注视神，而不只是想讲神的道理而已。你看摩西年轻的时候就爱神，很可能他的奶妈就是他自己的妈妈嘛，对不对？虽然他被养为法老女儿之子，成为一个王子，所以他从小可能就听过属灵的事，而且显然他在意，所以他为神还有火热的心，事实上非常 radical， 非常激进的，他火热的要服侍他，要救护神的百姓。可是那样并不够，你记得他的故事对不对？多年以后，神把他放在旷野，多年之后，神再一次临到他的时候，是在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后来摩西就成为一个面对面认识神的人。在摩西的时代，神亲自为他做见证的时候，没有一个先知像他一样。可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在我们的时代，摩西的经历是要成为普遍的经历，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的经历。因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看见我，都必知道我，都必认识我。荣教师也经历过这个，我的牧师，他从小就知道他要到中国去宣教，他妈妈跟他说的。因为他妈妈在怀胎的时候，就是把他献给主，也献给中国，而且从小告诉他，不是每一个这样的人这样做，有的时候他们只是为他祷告，让神自己呼召他。可是荣教师的妈妈选择这样做。荣教师说，他从小虽然也曾经有灵性软弱的时候，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做别的事。他生活在一个宣教的世家里面，他就是认为他是为中国活着的，所以到25岁他就真的去了中国，很火热。但是有一天他碰到一个年长的宣教士，女宣教士，他称她为巴小姐 Margaret Barber。 你如果读尼托生弟兄的传记会提到她。他给荣教师讲，他说，姊妹，你应该求神加添你渴慕神的心。荣教师告诉我们说，他收到那封信的时候有点被得罪了，被触犯。他想，我放下我的家庭，放下我的国家，来到这个地方宣教。如果你知道他出自怎么样的一个家庭，你就会知道他到中国去宣教是那个落差有多大，那个付的代价有多大。你怎么会认为我还需要更渴慕神呢？你看这个人，他把热火热侍奉神跟渴慕神放在一起。 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从这里明白过来，可是龙教士 为这件事充满了感恩，所以 年长的时候好几次给我们讲到这一件事，那个改变了他的一生。后来他谦卑下来开始祷告，他发现他真的需要，他慢慢的知道火热的服事并不能代替这一件事。你记得约伯的故事，他是一个专心恳切的追求神的人，但是他不知道他追求的是当时他所知道的最好的事了，追求要敬畏神。他也做得很好，那个时代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神自己为他做见证，而且还敢跟魔鬼挑战的见证，说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约伯以为那样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重要的地步，所以当他受苦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还能够做什么。神用了一段时间才能够使约伯注意到他自己，而不是注意到他过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所以当后来约伯得到安息的时候，他是这样叙述，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你有没有发现圣经充满了这样的事？那些圣徒真实的认识神，都是要这样才叫真实认识人，就是要看见他。像十八世纪一个德国的贵族Tinzendorf弟兄，他从小就被训练要成为一个要接续他那个伯爵的爵位，在家里有他的功课时间表，他的受的训练包括有时候需要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十几岁的时候，十六七岁的时候，好像有一次他到外面去，然后在一个画廊里面看见一幅画，是一个西班牙的画家好像画的。在那个之前，你知道Tinzendorf弟兄他是在敬虔的气氛里面长大的，他师承当时的敬虔派大师 Spencer， 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他从小写的励志都写得很好，我励志要怎么样像这样。可是那天他在画廊看着一幅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画像，下面写着，他为你做了这些，你为他做什么？神临到他，他就在那个画像前面看了几个小时。哎，不是因为要研究一个艺术品，他是在那边那样被神触动。从此他成为一个看过耶稣的人，后来神借着他做了宝贵的工作，近代的莫拉维亚弟兄会是他开始的。新约时代的使徒，伟大的使徒保罗，他在犹太教中是杰出的青年才俊，我想他是前途无量的神学家。可是神在路上遇见他，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你知道保罗从此又宣称他是看过耶稣的人，对不对？他是这样宣称的，他没有宣称说我现在知道神的道理，他不是这样说的，他宣称他是看过耶稣，他说我不是看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他这样讲到自己。你的基督徒生命有没有带给你这一件事，以至于你像这些圣徒一样，你想讲到你的信仰，你会把这件事当做你信仰核心的地方，就是我们是看过主的人，我们知道他。这不是生命当中超级的经历，当然不是。先知预言希伯来书接续他的话，引用他的话这样讲，他说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这样看见我，知道我，这样认识我。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显然这个看见主的经历并不是人教导的，也是无法教导的，是神自己做的，是圣灵直接启示给人的，对吗？可是我们当然还是传讲这个，我们传讲这个让人家注意到这个，可是我们再怎么传讲，我们没有办法让人看见的。是神自己叫人看见。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二节大概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二节他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前面他在提到摩西 怎么样看见神在旧约时代，今天我们是在里面看见神。他说我们因为有这样的盼望，他的盼望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可以这样看见神，所以他大胆讲说我们也是这样。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许多年前荣教授还在的时候，差不多30年前，他被邀请，被耕耘会邀请到岭头山庄，我们常常办特会的地方。那时候还没有士林锡安堂的时代，那时候那个中正路下来那条，那个阳明山下来那条叫福林路是吧？靠近中正路，已经算中正路的那一段路，旁边是都有一些花圃，有没有谁记得那个时代的士林？那时候还有一些花圃在那里。我记得这个是因为从山上下来，荣教士要我们转到那里去看了一下花才回家的。荣教士被邀请去那里讲道，在早上的聚会，有三个早上，参加的很多都是各个教会的传道人、牧师、师母、女传道，或者有一些教会的同工。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我不到30岁，荣教士带我一起去，然后有两个早上他都叫我先讲10分钟的话。我记得第一天我给他们讲哥林多后书3章12节，我们因为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其他我讲了什么我忘了。会后有一位年长的姊妹，我知道人家称她为师母，来问我问题，她说怎么样看见神，我读圣经很有亮光，那是不是就是看见神？我有时候祷告很受感动，那是不是就看见神？我很难跟他说那不是看见神，可是我跟他说那不一定是看见神。我尽量的给他讲，我知道没办法讲得很完全，他还是有点困惑的回去。我也没办法跟他讲很长，因为荣教授在那里等我。第二天我们又去，荣教授仍然叫我讲一点话。聚会结束，那个年长姊妹又来找我，后来我知道她住在新竹，她流着眼泪跟我说，现在我知道那什么意思，因为她遇见了主。所以不是我们能够告诉人这件事，我们就是讲，也许种一点种子，也许引她注意一下，让她不要只一直专注于其他的事。可是圣灵自己能够这样做工，因为你们个人不需要再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主，因为你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看见主，当然每一个人经历都不一样，你不需要用外在什么表现来定义这个，可是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看见主，知道他，意识到他的同在，觉得是可以跟他面对面，那么也许你还不怎么算真认识神。所以我们在讲认识神的时候，我把认识跟知道跟看见稍微做一点区分，像希伯来书做的区分一样。但是让我用后面的时间讲一点另外一面，一样的重要。你可以被圣灵充满，因此你遇见了主，你可以看见他，意识到神的同在。你这样被圣灵充满，并不表示之后你要过的生活就是开始为别人按手啊，让他们也能够被圣灵充满，或者让他们可以病得医治，或者其他的事，或者给他说一个预言。有可能神这样使用你，甚至使用一个刚刚被圣灵充满的人，可是你一定要知道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接下去是应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经验其实是一个启示，是一个看见，好像我们知道之后我们的一生要追求什么。也就是我们应该追求更认识神。以前我们有一个同工，就是我刚刚提到用诗选颂赞诗选190首做见证，为我带来很大的帮助的那一位同工，那一位姊妹。我 听他提到他怎么认识荣教士的。他原来在一个地方聚会，在学校的团契怎么样聚会，那次那个聚会邀请了荣教士去做讲员。荣教士讲完道，在那个时代一般的聚会都不会这样做，可是荣教士一向都会这样做。我们侍奉主的时候也是，就是会有一些讲完道，会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后来他又感动起来为人祷告。我那个朋友这样告诉我们，他说荣教士为他祷告的时候，把手放在他头上，他忽然就觉得好像神就在他的面前，忽然就觉得那么好像就是看见主，那么靠近主，不是看见一个形象，可是你就是那样觉得跟神面对面。可是荣教士把手拿开以后不久，那个感觉都没有了。他说但是从此以后，从那一天开始，他知道他一生应该追求什么。我想这个跟奥古斯丁讲的话一样，他掳掠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着迷，就是这样。神借着这个打开一扇门，领你进入一个新的世界，要掳掠你的心，使你的心因他自己而着迷。所以你知道了神，你看见了他，可是他是无穷无尽的，从此你的生命，你的一生就命定要这样追求他，追求他的同在，追求更认识他。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神的时候，把我刚刚讲的这一件事用他最初的反应两句话两个问句表达清楚了。他第一句话说，主啊你是谁，对吧，主啊你是谁。接下来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终其一生他就是这样追求的更认识神。所以上一次我们引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话，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我很喜欢以前我有一个长辈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虽然保罗就讲一句话这样，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等等，可是他说他讲的时候就这样讲，他说保罗的意思就是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那成为在他里面一直在进行着的一个渴望，一个渴慕，一个追求，塑造的我们生命的样式就是追求跟认识神。因此保罗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也常常围绕在这个话题上面，对吗？比方来，如果你找得快，比方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他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你们这样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后面一起读，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对的，多知道神就是我们讲的另外一个字，讲的更丰富的认识的字，一个丰满的认识，能够更认识神。保罗对以弗所教会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也是这样。那段经文你可能比较会背，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不是这样讲，怎么说的？从十五节开始，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十七节我来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真知道他虽然翻译都知道，可其实是用了另外一个字，就是 epignosis gnosis 那个字，就是认识，一个更丰满的认识。可是后面说， 叫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的那个知道，就用到那个 Aido 那个字，就是看见的那个字。当我们更多的看见神要做什么，明白了，我们就会逐渐对神有更丰满的认识。彼得也勉励我们不要在追求认识主上面显然不结果子，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到十一节吧，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一起来读：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然不结果子了。前面讲到八样事情，也许有哪一次我们这个系列我们会特别来讲这一段经文。这里彼得也用到那个字 epignosis， 就是一个更丰满的认识。所以我们已经看见主，我们继续追求要更认识他。我们还有许多要认识的，对不对？我们已经花了好几次讲认识他是父，认识他是伊利沙代全丰全足的神。于是我告诉大家一个比较特别的事，认识他是一层一层有分型 的原则的神。你知道了神，还是要更多的认识他。可是另外一方面，再颠倒回来，你每一个对他的认识都会帮助你更明确的更真实的看见神。我常常喜欢提到十九世纪那个传道人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他十七岁的时候遇见主，在一个聚会里面，也最没有想到会蒙福的聚会。你记得他的故事对不对？那天大风雪，他无法去到比较远一点他平常去的教会，只能在路边看到另外一个教会他进去。本来那个教会大概就人不多，再加上大风雪，所以没有几个人，连牧师都没有来，所以一个执事上台，他不太会讲道，可是觉得大家都来了，他上台讲，他就引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二节的话：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仰望就是看的意思。然后他讲一讲以后就没话讲了，可是才讲几分钟而已，一定要继续讲，他就开始讲。他说：姊妹们要仰望神，就必得救；弟兄们要仰望神，就必得救；年轻人要仰望神，就必得救。年长的要仰望神就必得救，前面的弟兄姊妹要仰望神就必得救，后面的弟兄要仰望神就必得救。然后他看见四部人走后面，他说：年轻人，我看你正在苦胆当中，你要仰望神就必得救。那时候四部人已经寻求救恩一段时间，他从小是在教会长大，他的 父亲是半个传道人，他的祖父是一个传道人，可是他正在肯定他的信仰。他说他那样的挣扎了一段时间，那一天早上就给那个执事这样喊一喊，他就得救了，他就眼睛被神打开看见。然后他这样叙述，他说：从那天开始，我望眼欲穿的望，就这样。后来他说：我看着神，神看着我，我们两人合而为一。就像我讲的，所有的圣徒他们真的这样遇见神，那就会成为他们的信息，他们的核心，他们不会转到别的地方去，那就是他们核心信息。我们在这里也是这样，不是吗？罗秉正师母说，圣经的一切真理都是通往耶稣脚前的小径。也就是说，你读圣经无论读到什么，目标都是让我们更多的看见耶稣。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会帮助我们更认识神，那些认识仍然引我们继续的更多看见他。很会讲道，那个才叫第一流的讲道，因为人家称他叫做金口，给他一个绰号叫金口，黄金的口，金口约翰，他名叫约翰，后来人家叫他 John Chrysostom， 那并不是他姓 Chrysostom， 是绰号，可是后来是人。像我就不知道他姓什么，可是我知道他叫 John Chrysostom， 就是金口约翰。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你遍读先知书却没有在其中看见基督，将是何等的枯燥乏味啊。 而一旦你在其中，在读圣经的时候看见基督，你所读的就将发出浓郁的香气来。要不要是这样来读圣经的，带着这样的目标？这就是主所立的新约的核心价值，不是人教导的，不需要教导，因为你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看见我，会知道我。然后呢，我们会继续的追求认识神。我们所看见的塑造了我们一生的意象，吸引我们，掳掠我们的心，让我们继续的追求认识神，认识他的属性、他的法则、他的作为、他的本体，然后让这些认识逐日的引我们更靠近神，看见他胜过他牵着我们的手的时代。我们来唱了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90首。